好，这里是本集节目由 OOE 赞助播出。 OOE 是一个做包包的牌子，那他们呢是把这个从自然活动、户外活动，像登山这种路途当中所学习跟思考到的一些观念，把它转换成包包的设计。那我这次拿到的这一个赞助品呢，叫做 Slash Bag， 那是一个很轻量化的一个斜背包、斜杠包。最近呢，就因为有很多的影展，然后所以要一直去往返在这个不同的电影院之间，那这个背包就非常的刚好，因为看电影也不太需要带什么多余的东西，其实就是手机、钱包、钥匙以及票夹。那票夹就是里面会有厚厚的一叠电影票，那刚好呢 Slash Bag 的大小就是可以放得下票夹的那个刚好的大小，所以你也不会多带什么，也不会少带什么，该带的都会带。 OOE 这个牌子的这个设计，它就是希望可以把这种自然的活动里面的精神带到这种生活跟这种都市里面，所以它其实非常的轻量，那同时呢它又非常的可靠。它的质感摸起来像纸一样，可是那种很厚的纸，然后它也防水，就是那种非常坚韧的纸，但它又轻量到我在看电影的时候是可以就是完全忘记它的存在。就我看完电影才发现，我刚刚坐在位置上的时候是完全没有把包包拿起来的，那但是我也不会因此就觉得说好像有个东西卡在那边。那就期待 OOE 的下一个产品 Slash Plus 是可以有大小包的设计去做更多元的搭配。那以上就是本次业配的内容，很感谢 OOE 成为本节目的第一个赞助商。今天想要聊李大维城跟李大维城。李大维城是一个2020年出品的电影，同时它也是2019年的一个真实的事件。现在我录音的当下正是李大维城冲突最剧烈的时刻的这个两周年。那2019年的11月在香港的理工大学所爆发的这个属于反送中的示威运动的其中一环，也是可能影响最深刻然后最惨烈的一场战役。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反送中运动，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在香港是因为中国的政府对香港有更多的控制，然后包括但不限于像是对于选举制度的紧缩啊，然后议员被 DQ 啊，失去资格，或者是颁布像是送中条例这样子的事情。然后所以其实反送中运动并不是一个突然爆发的一个事情而已，在那前几年像包括香港的雨伞运动，然后或是在之前的这个反国教运动等等的，都可以观察到其实香港的整个社会的状态是有往这个方向去移动。那到了2019年6月，那在这个抗争跟示威里面，警察是越来越严重的开始去使用像是催泪弹，然后非常大规模的在使用各种的武力来震爆。那李大维城的事件就是发生在种种的关于警方的这个过度执法，然后有示威者其实是以死来明志，然后也有在这个抗争的过程当中很可疑的一些死亡事件，种种的这些前提跟脉络底下，然后示威者决定要以占领这个理工大学为一个堡垒来进行这个进一步的抗争的升级的活动。对香港的这些抗争跟社会运动有一点了解的话应该会知道抗争者很简单又可以再分成两类的人。一类是所谓的合理非， 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那另外一派呢就是勇武，这种比较勇敢武装的路线。那其实这样的争执也不是在反送中运动才出现，那由于呢就是香港的几波的抗争啊运动都没有获得正面的回应，那所以其实一直有运动者其实想要升级这个武装的能量，然后用更所谓激进的手段，或者是可能甚至使用到一些武力的手段来去跟警方对峙，希望可以去换取这个诉求可以被接纳，然后换取更多的空间来去这个让社会更关注这件事情。那在李大围城的事件里面呢比较受到瞩目的或者是说这个战役之所以会这么惨烈，某种程度上这一个战役比较是属于所谓勇武派的这个战场。那其实当然也有很多的合理非在不同的位置上去声援跟就是一起做这样子的一个抗争的行动。那其中呢又因为在这个理大的这里的堡垒之中好几天的这个占领，那其实最后警察是采取一种以优势的警力啊资源啊以及战备来包围整个理工大学的人，让在大学里面的示威者他们是完全没有办法取得外界的联络，也没有办法取得任何的资源，然后就是这样子消耗这些学生啊示威者的能量，用这种隔绝的方式，然后来就是让他们就是资源耗尽，然后就没有办法再做别的努力，然后甚至呢要不就只能很升级他们的行动，要不就是跑出来然后被抓被拘捕这样子。那所以最后的就演变成一个香港市民或者合理非他们想要从外面去把理工大学里面的人给救出来，就本来他是一个抗争者主动要占领这个理大作为一个堡垒去对抗社会对抗这个港警，但后来变成一个因为被警察包围变成一个是外部的人想要去营救被困在理大里面的尤其是很多的学生跟很多年轻的示威者。那在这样的状况底下就衍生了很多像是真的是像在打仗一样的战术，包括可以从下水道啊或者是什么样的路线让在困在理大的人可以逃出来，然后警察在什么样子的地方布下防线，然后外面的人可以怎么帮忙就在营救，可是营救的过程可能又会被警察拦截，然后包括媒体啊通讯软体啊等等的管道资讯啊怎么不走漏等等的，这个战役其实拖得非常的长。那总归来说像这样子的一个环境跟这样子的一个张力，包括前面酝酿了多好几个月的这种抗争的这种能量，让这整个事件本身就非常具有戏剧张力，就这整个事件在反送中运动的长达好几个月的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本来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张力比较高的一个环节。那当然其实也不止，就其实在尤其是在2019年包括很多黑道白道的这种合作啊，或者是在港铁里面有很多其实不属于一般的街头抗争跟警察驱离政报的环节，其实也有很多很荒谬的情节或者很多所谓戏剧性的环节发生，但李大围城的那个画面跟包括当时因为勇武的学生就是有使用像是汽油弹等等的东西，所以当然他们其实是在防卫，他们其实并不是就是真的做到袭警的程度，但就是那个整个画面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然后其实也留下了一些在抗争的道德上面啊，或者是这种暴力的使用上面，就是留下了更多争议跟讨论的内容这样。但总归来说这整个事件以运动者的角度来说基本上是一个非常挫败的结局。李大围城事件光是好像11月18号吧，就是2019年光是冲突最高的那一天就是警察政报然后要驱离的那个时间点，单日就有1000多人被拘捕。然后呢其实这中间有非常多的人想要去做 一些协商跟介入，就是希望至少就是可以让未成年的人可以不用被拘捕，他们可以假设他们愿意离开的话，就是有非常多的这种议员啊、校长啊、家长啊等等，希望可以见到自己的子女，然后也有很多去帮忙这个未成年的青少年、青少女去求情，希望他们可以不用被拘捕，他们可以提前自愿出来，然后就可以获得安全这样子等等的努力。但是最后还是，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有300多位的未成年的示威者，或者是他们可能甚至不是示威者，就其实在理大里面一两千人或者更多人，他们很多可能是像记者，或者是他们是急救队急救员，因为在这种勇武的现场都会有很多的这种自愿去做急救的这种人员。那总之呢，最后就是在涉入理大的这个事件里面，1000多人被拘捕，然后有300多个未成年的小孩是被迫要留下他们的个资、他们的名字、照片等等的，所以保留了一个之后就是可以再去起诉跟清算的这样子的一个资料。那后来好像就是也是有几百位的人确定是被起诉，那这些被起诉的人他们后来会被以什么样的罪名给定验，然后他们最后会是什么样的结局，这个司法还在就是很漫长的折磨当中。然后所以呢，这整个理大围城这个事件其实牵连了非常多的人，也让很多的年轻人然后示威者或者甚至不是示威者，他只是卷入了理大围城这个事件的人，对他们的人生可能就是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个大概就是2年前的现在所发生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那我接下来要讲的是某种程度上它是另外一件事情，可是它就是在拍这个事情，是2020年所出品的这个《理大围城》这部电影。这个电影是由一群就是不具名的人，应该这么说，这个片的导演叫做香港纪录片工作者。那香港纪录片工作者呢，他们有两个作品，一个是占领立法会，那就是在拍2019年7月1号的占领立法会的事件，另外一个作品就是拍2019年11月，然后大概是17号跟18号在这个理工大学我刚刚讲的这个冲突的行动。这个电影非常的好看，它是一个很好看的电影。虽然我刚刚我试图要花蛮多的时间去解释理大围城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事件，希望在这样的基础上不至于让大家可以就是误会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说理大围城这个电影很好看的时候，那个好看绝对不是在一种正向乐观或者是温情勇气底下去描述的那种好看，而是某种程度上你会觉得这么戏剧化的情节跟这么精彩的镜头，那种颜色，然后那种光影，那种建筑，然后摄影机跟人的距离，有的时候近，有的时候远，有的时候跟着扭打的警察跟示威者们好像混成一团，有的时候他又在某一个很奇特的距离的角度，他可能被挑战，他可能被悬置，在这样子的一个意义上，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看的电影。理大围城的开头其实是有一点港片式的戏虐，正如我们就是对很多的港片的认识那个样子，就是警察在跟这个理工大学里面的示威者在对峙的时候，就是警察他们用心战，就是他们就是希望可以让这个理大里面的学生可以愿意出来投降，所以放了很多这种我们会在港片里面听到的一些流行的歌谣，然后放得很大声要给示威者听，那示威者也会用一些其他的歌曲其他的声音等等的 然后也是放得很大声，或者是用手机的灯光等等的去回击。那是一个在整部片里面最开头难得的一个可能比较戏谑幽默的环节。从此之后就是这个占领跟警察跟示威者对峙的这种好像扯着观众的这个身心在那个街头上扭打一样的非常的纠结反复，然后那种不管是出于路线也好，出于绝望之情，或者是出于一个人，一个香港人，他如何去选择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未来，以及这场运动的可能性，要走还是要留的这样的一个挣扎。就像我刚才说的，有一些画面真是不可思议的好看，那种 你根本没有办法想象，作为一个纪录片，当时持着镜头的人，或者是好几个持着镜头的人，他们到底是怎么在那样子的震爆底下去拍下那样子的画面，然后如此的清晰稳定，然后那个镜头到底是如何无意识或有意识的去移动到一个非常刚好的位置，一个可以让观众最自然而然的去贴近那个现场的方式去拍下来，然后同时又有一点超现实，因为这仿佛好像是在很精致的武打片里面我们才会看到的片段。这个是在过程里面其实 很多时候都会给我一种哇，这样子的台词，这样子的争吵，或者是这样子的暴力环节，在某种意义上的好看。那最后就是这个《李大围城》这个电影的最后，也是很多人就是可能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场戏，就是在这个理工大学红色砖墙的那样子的一个校园的场景里面，有一个楼梯，那有两个人，他们就像大家印象中所及的那种2019年的香港的抗争者，是戴着防毒面罩，然后戴着眼罩，戴着安全帽，种种的设备，有两个人，镜头放得远远的，在拍摄那个楼梯上的这两个人，一个要留，一个要不知道要不要走，然后在那个楼梯上的这个上下的徘徊，往下还是往上，回头不回头的那个踌躇挣扎，这是李大围城的最后一场戏，几乎也把无论是长期以来，就是好多年来在香港本地的这种去跟留的这种挣扎，又或者是说直到现在是否选择要在香港留着，还是要移民海外，要不要继续的从事某一种的反抗，又或者在国安法的现况下必须要怎么样的回头或离开或者往下走，几乎把这样子的环节就是非常凝练浓缩的放在了这个楼梯上面。我是在2021年的这个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 TIDF 的开幕片上看到了这个李大围城的纪录片。那最后那一场戏，就是楼梯上的那两个人的踌躇，跟几乎那种踌躇就反映了所有的运动里面，甚至乃至更多更广泛更普世意义上的那样子的抉择，个人跟你所认同的那个群体以及你当下的行动空间的那种抉择，几乎就是把这个事情说得太过精准了。那在镜头拍摄着这样子的一个画面，没有移动的等待着，看着那两个人的很细微的移动的时候，全场的观众其实是非常的安静的，非常的静默。那这个片就这样子结束了，是一个非常沉重，但是作为一个电影又会觉得非常的惊喜，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抗争电影，怎么会有这样子的社会运动电影 怎么会有这样的纪录片，然后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这么成功的，但是又很心痛于就是这样的成功是奠基在什么样的现实之上，创造了这一群活在抗争跟冲突之中的记录者、创作者、艺术家、导演们。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环境让这群人可以成为这样子的角色，然后他们现在还没有办法使用他们的名字，没有办法用他们的、真实的声音等等的来去获得他们应得的荣耀。截至今日为止，在2021年的11月的现在、我正好也在看台湾的这个金马影展。那今年的金马影展也有非常多的香港电影，那也不乏就是处理香港的这个抗争啊、社会运动主题的电影，或者是比较议题的这种各政府之间有这个紧张关系的这种电影等等的。但我必须要说，就即便像是譬如说像少年好了，少年当然是一个他在香港本地是没有办法播映的，然后他其实就是把抗争的这些情节影像跟这个导演再去拍摄这些演员的这些场景内容，然后去跟这些真实的所谓真实的这些抗争片段的影像把它融合在一起的作品。那其实我也看了少年，然后就是也情绪其实也非常的震动，然后那真的也拍出了运动的真实。可是我觉得剧情片能够做的好像大概就到这里而已，即便他再怎么样的去捕捉、去剧本、去表演，最让我感到惊讶的就是说，其实《李大围城》这个片，它不只是在运动的意义上给了我一个知识，给了我一个内容，它也不只是在电影的层次上，就是给了我一个好作品，给了我一个好电影，它实际上超越了所谓真实的2019年11月17、18号的事件，它也超越了我在电影院里面看完一部很棒的作品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我认为它甚至翻过了这两座山，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而这个境界是只有纪录片才能够做到的，就是唯有纪录片才能够翻越过真实的好像三座山脉这样子。就第一座山脉是首先他必须要去捕捉好这个他纪录片所要记录的这个事件的本质或者是他的内容，去描绘它，这是第一座山。那我们对所谓的现实，我们透过影像、文字或其他的形式去认识到一个事件的时候，其次就是他必须要是一个譬如说他是一个好的作品，这是第二座山。就很多的纪录片他其实都会告诉我们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但他不一定好看，或者他在美学上不一定有给我们什么样子的一个启发，又或者甚至可能拍得很糟糕，可能很说教或者很无聊，那个都是可能的纪录片的一种样态。那我说的第二座山就是，如果他甚至在这个创作上，总而言之他是一部好电影的话，他基本上跨越了第二座山，他既捕捉了真实，然后他又做到了在创作、创意、美学的层次上，然后把事情可以重新的 organize 成一个可以被观众、读者所喜爱或者所欣赏，然后甚至可以去穿越事件的本身，让即使本来对这个事件没有兴趣的人或者完全不在脉络里的人，他也可以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电影去理解到创作者、导演想要去传达的东西，这是第二座山。那在我的经验里面，我有看过，就是在这近几年我大概陆续有看过比较多的所谓就是跨过这个第二座山的这样子的一个好纪录片。就第一座山我们可能大家都看过很多嘛，就其实任何的这种我们想要认识很多事情的时候，经常都是透过纪录片或者是一些像调查报道一般的这样子的一个影片。就像我之前有在节目里面谈过东大全宫斗跟这个三岛由纪夫的那一场辩论，那个纪录片也是，就是它带给我们一个事件，然后像是调查报道一般的，就是平铺直叙的把这个辩论的内容给摘要出来。那这几年我也陆续看过了一些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第二座山的这样子的一个纪录片。 以社会运动的主题来说，然后以我们比较近的例子里面来说，像是前几年也是引发金马影展金马奖的这个风波的赋予的我们的青春在台湾，像这样子的作品其实就很有意思，你也看到它很好看，然后它里面有一些环节是你会看到导演在这个电影里面有一个角色，所以那个层次在纪录片的这个层次上面我们可以看出一些有意思的东西，那个东西是剧情片比较难去捕捉到的。那但是李大维城之所以在我心中有一个非常崇高的地位，就是因为我觉得从来没有一部纪录片让我意识到原来纪录片还有第三座山，就是在说明清楚一件事情之后，然后也完美成功的诠释成一个作品之后，第三座山李大维城又重新的把我带到了一个新的现实里面。这个新的现实它是重铺的，它重铺了两个画面，应该说它重铺了两个场景。一个场景就是在台湾这个国际纪录片影展，在戏院里面坐在椅子上的我们。重铺的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在理工大学的这一群人们所经历的这样种种张力的环节的那个现场，2019年11月的那个现场跟2021年我们在观看这个电影的现场，这两个现场重铺起来了，它重叠在一起了，它成为一个新的现实，在我的脑海里面，在我整个身体的感受里面，我知道我正在看一个影展，我知道我正在看一个电影，然后同时我又非常清楚的知道当时发生什么事情了，然后当时的事情被以一种方式诠释在我的眼前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外在于我的事件，同时我又这么知道我离这个事情就是一个荧幕跟电影座椅上的观众怎么样的遥远。这种好像曝光了两次的这个平面影像是我在当时看完电影的时候非常非常震惊的难以言喻的一种体验。我不仅是知道了那边发生什么事情，觉得好像身临其境，不是那样子的事情，也不是因为看到了居然有这样子的社会议题电影，社会运动抗争的这样子一个电影而觉得很赞叹惊喜，我也没有办法停留在那样子的那种赞赏跟评论的心情上面，我既有心身临其境的那种痛苦，又有我竟然看到了这样子的好作品的喜悦。但是这两种东西铺在一起的时候，更深刻的让我感觉到我这个观众跟楼梯上的那两个人，我们之间我既完全了解了，然后我又知道我彻底的疏远于这件事情。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现实，新的现实，这个现实是不是我在观看电影而已，也不是电影在告诉我一些什么而已，这个现实就是我跟电影之间已经不是真实与否，已经不是观看与否，它在认识的层次上就是把我带到了李大维城这一个主题上，我们已经完全被围在那里了，我们已经完全被围在那个戏院的空间跟电影荧幕上的画面，我们所有人被围成了，这是我当时觉得几乎是喘不过气的一种无法言喻的一种，不只是痛苦也不只是喜悦兴奋，看到一个这么好的东西被以这种方式记录下来，它被创造了出来。那但是这个所谓的新现实很快的被另外一个补充性的内容给缓解了，某种程度上是释放了这种被围起来的围城的观众的状态，那就是这个真的是 香港纪录片工作者，身为导演，身为创作者的一个非常巨大的温柔。在《李大围城》播映结束之后，这个作品的导演们，他们其实有拍摄一个小短片，就是在感谢说，TIDF 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选了这部片当成是开幕片，他们觉得很感谢，很感谢台湾的观众来看这个电影，然后他们也对在台湾的香港人喊话说，你们要保重，因为他们可能知道就是非常多的港人其实是来到台湾，那很多的人应该也是在台湾才能够看到这部片，因为这部片一样它不能在香港公开的播映。我是直到看到最后面这个影片已经播映完毕，然后香港纪录片工作者拍摄这一段特别要感谢观众跟跟港人在台港人问好的这一段片的时候，我才情绪没有办法克制，就是在现场就是开始哭泣这样。那这个最后面的它其实已经不属于这个电影的内容，这个额外因为这个影展的开幕片而多出来的这一小段影像呢，它把观众从那个围城的状态给拯救了出来。这是我当时的感觉，恐怕也是影展才能够拥有的一个体验，否则的话我觉得这部电影实际上最后就是把大家所有人都围在那个地方了，我们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去逃避要面对这种抉择，即便我们不在理大或者即便我们不从事抗争，其实都需要去，我们大概都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只是它会在我们生命不同阶段出现，到底要走还是要留，我跟我同伴之间的关系，我是不是背叛，我是否忠于我的意志，我做了选择的后果是什么，然后过去这段时间我们做的努力算什么，我们受的伤等等的，所有人都可以去带入到那样子的一个场景，可是所有人也都没有办法真正的进入到理工大学，没有办法真的理解港人的那种处境跟悲痛。那所以这是我很庆幸的一个部分，就是我是在影展看到了这样的片，然后也很感谢这香港纪录片工作者给予了这样子一个情绪上的出口，带领我们走出了那个围城。那我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片呢也有在其他的国际的影展给放映。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有参与这个日本的山形影展，就我那朋友他是台湾人，然后去日本工作，那他告诉我说在这个日本的山形纪录片影展里面，就那也是一个很大的很大规模很负盛名的一个影展里面呢，放映完李大围城之后，有一个老人家提问，那个老人家呢，他自己陈述自己是曾经参与过日本的早期的这种学生运动，那他现在已经很老了，那他说他看了李大围城这个纪录片，他觉得非常的感谢，因为他觉得好像虽然他不理解香港的处境，然后他离所谓的社运或抗争也已经很遥远了，但他觉得李大围城拍出了他当时或者他们那一代的人当时的某种处境，捕捉到了他们心中的那种困难艰困，把这个东西给彻底的表现了出来了。那这是山形影展的时候，有一位早期的日本的学运的参与者，现在是一个老人家，他所提出来的一个分享。那我那个在日本的朋友，他就说他在思考，难道日本过去有这么多的作品，这么多的动画电影啊等等的创作艺术的表达，其实都是在讲不管是关于战争或是关于这个种种的这种社会的题材，就我们知道日本这方面的创作能量是非常的惊人的，那也不乏有跟运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作品，那难道这些作品里面并没有让当场的这个山形影展的这个提问的老人有感觉到 所谓捕捉到他那样子的状态吗？这个我那个朋友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日本的创作不好或者是太少，因为我们都知道就其实上可能不是如此，而且我们当然也都没有真正的看过太多这些作品。但关于日本的学生运动是不是有意的被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是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是，如果说连日本这样子这么不同的处境，就是假设说台湾可能还相对还跟得蛮紧的，就是香港抗争我们很多人都是很同时就看到中文的报道啊直播啊，某种程度可能也很容易听懂啊，甚至很多人都也到香港去参与这场抗争。但对日本人来说这个是非常遥远的，可是如果在这么遥远的国度里，而且是跨这么大的世代，从六七零年代的日本的运动的参与者，他们都可以对李大维城这个电影有这么强的投射感，而且甚至是他觉得很多的日本作品都捕捉不到这么精确的话，那我觉得这就意味着所谓的电影或者是所谓的纪录片艺术创作，他能够捕捉到的有些东西它是普世的，是共通的，它是超过语言，也超过那个场景，超过那个历史脉络的。但它又不空泛，它的不空泛在于我们在有限的时空条件里面，我们一定会只重叠到我们这个前后也许一两百年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所看到的载体。那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局限跟他们的载体的运用，那在这样子的处境之下，我又更加肯定了说对于李大维城的这部作品的对我来说极高的评价，就并不只是我个人，或者不只是出于大家对于香港的抗争有一种把影展作为某一种舆论上的或者是言论上策略工具而已，而是这些作品真正伟大，而那个伟大是真的超越我们个人或者是个别的国家个别土地的生命经验。所以我现在更广泛来说，在看纪录片的时候，其实我现在更喜欢看纪录片了，同时我对纪录片的标准也更高了。然后在同时我认为纪录片跟所谓的剧情片是并驾齐驱的，纪录片有可能做得比剧情片还要更好，而且不只是素材的原因。李大维城对我在观看纪录片的这个认识论上面是真的又再翻了一层，就是我刚才说的三座山，第一座说明，第二座诠释，第三座它给了我一个新的现实，那个现实对我来说是重复曝光的叠合的一个场景。那在这个节目的最后，我想要把时间留给一个资讯，引用立场新闻的一则脸书天文上的摘要。两年前的今日，油煎旺遍地砖瓦玻璃碎片、蓝色胡椒水。警方当日共拘捕1393名与李大冲突相关的人，包括校园内的人、围魏救赵的示威者、家长车司机等等，属反修例事件单日被捕人数最高的一日。事隔两年，迷敦道不再满地沙石、满天烟雾，只有匆忙上下班的打工仔。理工大学没有再升起袅袅黑烟，而是挂上了一条条庆祝毕业的彩带。在楼梯昂首阔步的是大学生，而不是披上保温衣的示威者。1393人之中，最后被检控的有418人，至今仍被11月18日这一天纠缠，在庭上不断重复当日发生的事。其他曾经承载这段历史的地方却再也没有留下抗争的痕迹，仿似一切如常。以李大维城与李大维城 这个事件以及这个电影的这个主题来做的这一期节目到这边，就是我想要传达的东西了。那但是在两年后的今天，同时我在看台湾的金马影展，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看到了一部并不是那么典型在处理香港的抗争的一部电影，它也是由一个港澳的移民到澳洲的一个导演叫罗卓瑶，一个老导演所拍的一部片叫《花果飘零》。那《花果飘零》呢，它同样是在哀悼这个城市的变化，但它处理的主题有更多的向度。那我并不是要去介绍这个电影，那而是我在这次金马影展里面接连看了罗卓瑶的《浮生》1996年，也就是在九七回归之前的这样子的一个港澳移民的电影，接着看了2021年他在拍摄在哀悼这个城市的变化所拍摄的《花果飘零》之后呢，其实我自己也写了一篇文章，然后我也并不是要在这边介绍我的文章写了什么，而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重新的去读了一个经典名作，就是《西西的我城》。里面有一段话是一个班主任在跟这个年轻的角色讲的一段话。那不管是2019年曾经参与抗争的所有的人，所有的年轻人少年，又或者说年轻的创作者，或者老的导演老的创作者，怎么去看待这些事件，我想要用这本小说里面的一段话来做结尾。那个班主任对这个小孩子说，目前的世界不好，我们让你们到世界上来，没有为你们好好建造起一个理想的生活环境，实在很惭愧，但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又或者我们懒惰，除了抱歉，没有办法。我们很惭愧，但你们不必灰心难过，你们既然来了，看见了，知道了，而且你们年轻，你们可以以你们的理想来创造美丽的新世界。在我今年年初看完李大围城之后，然后到了金马影展看了很多的香港的电影之后，我写了一篇文章的结尾是这样写的：无论是创作者、观众或者任何抱有关怀之人，不在前线的我们，在这段日子里或许感受到困苦、惭愧及失败、挫败的情绪，但我们也更能够深刻的去看懂、理解、诠释、创作、制作出种种可能的载体，去丰富 drifting 及任何因欲而生的符号意义，如抗争手足喊出的 be water、 蓝草和光复时代口号意义，也都是在街道上的纷乱起落之中才更去完整。我们既然来了，看见了，知道了，而且我们年轻，我们可以以我们的理想创造美丽的新世界。这是我在2021年11月写下的一篇文章的结尾。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了。